铁山子这么大点能耐，结果呀被这房林给戏弄够呛，狼狈不堪，胳膊差点没废了，最后他跑了。其实冯林呐也没想就把这血身子怎么样，也就想稍微的惩罚惩罚他就得。想当初他婆婆武琼瑶也把这血身子给抓住过，就因为他这人虽然说不怎么地，身上有这魔头称号，人送绰号翻天血手印，但是啊搁这西藏搁这蒙藏边境这一带没做啥太多的恶事，也不算坏到家了，因此上当年武琼瑶把他就给饶了。当然冯林也知道这些事儿，今儿个遇着了，一瞅这家伙欺负冰川天女，气就不打一处来，也想惩罚惩罚他。后来唐经天一说，哎，借坡下驴把这血神子他这就放了。两个人一前一后上了木氏塔格山，搁这地方要召开三年一度的群英大会，凡是这天山派的门人弟子有点瓜葛的这回都回来了。这次大会主要是冯英主持，冯英就是唐小兰他夫人。这冯英是这当年天山旗舰之一，是这夜兰珠义女侠的关门女弟子，他这能耐后来又得到过吕四娘的指教，比这唐小兰还高着一块呢。他这一次出来召开这次盛会，他给这门下弟子亲自点拨，机会难得呀，因此上很多人都来了。两个人往前走没多长时间，这就啊上来这木氏塔格峰。再看在这峰顶上站着两个人，女的和这冯林长得一模一样，身材不算太高，小巧玲珑，小圆脸，浓眉大眼睛，悬胆鼻子，樱桃口，身上披着貂裘的斗篷，不是别人，正是唐经天他母亲冯英。看年纪也不算太大，40开外，50不到。在他身边站着一位，这位平顶身高8尺8厘，长得是圆背方腰，细腰炸背，双肩暴露，扇子面的身材，身上披着墨绿色的英雄大氅，宝带沙腰，足下蹬着一双青缎子压云根薄底鹰脑窄腰的快靴。你往脸上看呢，面如三秋的古月，重眉毛，大眼睛，通关鼻梁，四字阔口，通红的嘴唇，二目如灯，太阳穴鼓鼓着，一步黑长髯，散满千胸，往这一站呢，显得是傲骨扬风。这位谁呀？不是别人，咱们呢不止一次的提到过。整个武林之中要提起这位来没有不知道的，跺一脚整个武林都颤三颤，德高望重，天山派的掌门，独霸西北笑鳌头，著了名的天山大剑唐小兰。唐经天和这冯林上来，唐经天过来和母亲和父亲见礼，跪倒磕头，唐小兰夫妇双手相搀，一行几人进入洞窟。坐下之后，唐小兰这才问：静儿，方才你追的那女子是什么人呢？你是不是认识她？她为何一见面就用暗器打你母亲呢？爹，她不是别人，她就是冰川天女。
哦，哎呀，为父也老了，长江水后浪推前浪，尘世间已被仙人换旧人。这姑娘看着年岁不大， 没想到这能为却不在你之下呀，却又起了这么一个古怪的名字。
刚说到这，旁边冯林插话了：“
姐夫啊，他这一打呀，打得真好啊。”“
哦，此话怎讲？”“
你不知道，姐姐，你做了我的替死鬼了，他本来是要打我的呢。”
冯英一听明白了，
他妹妹脾气他还不到呢，
知道肯定是妹妹招惹人家了，这小姑娘认错了，一见面跟我就动暗器。
妹妹啊，你真是为老不尊，这小姑娘是我见犹怜，可你却捉弄于她。静儿，要照这么说，你是特地带她来见我们的了。
唐景天一听脸一红，
娘，不错，我是特地带他来的。您知道他是什么人吗？
哦，他是什么人？你说说。
是这么回事儿，爹，您不是让孩儿下山之后，顺便寻找寻找桂花生伯伯的下落，而如今桂花生伯伯已经去世了。
什么？你桂伯伯已经去世了？
不错。这冰川天女便是桂花生伯伯的女儿，她可不是外人。因此上，孩儿这才斗胆把她带回来一起参加这次的聚会。当下呀，唐经天便把自己认识这冰川天女等等的经过，如此这般这般如此讲述了一遍。接着又讲到这冰川天女帮着他一起保护金瓶，让这金瓶安然送到了西藏的大昭寺。听得在场的众位都是惊讶不小。
唐小兰听完了之后，手捻薛然，不由得噎声的长叹：“
哎呀，没想到你贵伯伯自尊心如此之强，一次败过之后却要远走一棒，寻求这绝世的剑法，只可惜从此以后杳无音信，我们再没有见面。
爹，有件事孩儿有点弄不懂。按理说，桂伯伯也是当初这天山奇剑的后人，冰川天女和咱们也是一脉相承，他为何一提到天山派却是大为的反感，又偏偏要跟我分出个上下，论出个高低呢？
哎呀，这话说来话长，说这话30年前是这么回事儿。
那位说怎么回事啊？咱们呢也不止一次的提过，想当初冯英冯林亲姐俩一对儿，唐小兰呢住到这山东大侠杨仲英的家里头。那阵唐小兰还年轻呢，18、19岁，年轻气盛，和这山东大侠铁掌神丹杨仲英跟他学艺，长拳短打，马上步下，18般兵刃，学的也是样样的精通。冯英冯林这姐俩和这唐小兰关系就不错，想当初啊，杨仲英一瞅唐小兰这小伙子还真就挺好啊，小伙子也懂事，为人也仗义，长得也不错，就把姑娘杨柳青许配给唐小兰为妻。双方只是把这亲事定下了，但是呢没举行这拜堂仪式，还不算是正式的夫妻呢。后来呀，有这么一回，这冯林呢因为这顽皮，就和这四川号称这天下第一暗器高手的唐金峰的女婿，这人送绰号叫独手书生王敖，跟他产生摩擦了。其实也没啥大事儿，就是一点小误会，这要解释开这也就没事了。年轻人都是年轻气盛，这王敖他岳父就这唐金峰号称天下第一的暗器高手，和这冯林一伸上手打不过人家，
怎么办呢？关键时刻使了一招败中求生，叭一抖手把这暗器打出来了。打的什么呢？唐门的独门暗器叫白眉阵。这白眉阵呢，用这孔雀胆、鹤顶红、响尾蛇、七步散接种剧毒的毒药炮裂而成，见血封喉，只要打上用不了七天，这命就保不住了。这一针把这风铃给灌到那了，这风铃扑通一下子摔倒在地，周身上下眨眼之间淤青一片，昏迷不醒。这王敖也跑了，这下子把这风筝、唐小兰、杨仲英也都吓坏了，赶紧找解药吧。多亏这吕四娘来了，亲自给这风林刮骨疗毒，然后又用这天山雪莲炼成的碧灵丹，用这碧灵丹给他解毒。这碧灵丹用这天山雪莲炼成的，善解各种顽毒、剧毒，对这白眉针的毒还真就好使。最后总算把这冯林这一条命给保住了。哎呦，冯林醒过来之后这个气呀，先说话：王敖啊，王敖啊，我和你有什么仇啊？咱们不就是闹点误会吗？还值得你用这么歹毒的暗器伤我吗？啊，这仇我是不能不报。跟谁都没说，自己拎宝剑找这王敖去了。那能找不着吗？四川老唐家一打听，谁都知道，把这毒手书生王敖引到无人之处，手起剑落啊，把他给杀了。心里的这口恶气这才出来。这些事儿唐小兰、冯英谁也不知道啊，还以为没事了呢，还搁这杨仲英他们家里头继续学文练武。这天呢，老唐家找人来了，过来扬言要给这王敖报仇雪恨，也是满肚子的火气。你要好好的解释解释，讲一讲自己来的目的，没事了，过来就说要给这王敖报仇。这杨仲英人送绰号铁掌神丹，那是北吴省绿林界的总瓢把子，那也是人物啊。先说话，你这唐金峰也太欺负人了，你把我杨仲英当成什么了？到我们家里头又是报仇又怎么怎么地，根本没把我们家人放在眼里头啊。双方展开了一场械斗，有死的也有伤的，最后啊把这唐金峰带的人总算给杀退了。这唐金峰说，这个我到你们家没别的目的，就为了给我女婿报仇，仇人明明在你们家呢，你包庇纵容。实际上啊，唐金峰看到的是冯英，姐俩一对双，长得一模一样。你要仔细问问，好好解释解释，没事儿吗？没说吗？这人这火气到关键时刻，你得往下压一压，要不然真容易闹出误会来。当时就因为这火气压不住，思想不够理智，过来就想凭武力解决，都觉得自己不含糊。结果双方面这仇是越结越深。这唐金峰败了，怎么办呢？哎，请人吧。第二次到杨仲英他们家报仇来，请谁来的呢？请了一位小伙子，小伙子能有二十七八岁吧，长得也带劲，俩眼倍儿亮，一瞅也是练家子。双方一通名报姓，这小伙子人送绰号云川飞渡赛流星桂花生。谁都没想到桂华生能是桂仲明的儿子，剑法非常厉害，过来啪啪啪啪一伸手，把这杨仲英他女儿杨柳青，就是咱们说的要给唐小兰做媳妇那姑娘，使了个剑里夹脚啊，咣一脚 扔到山崖里头去了，下边就是山洪，把这山洪这就给卷走了。
您说这回这仇恨结的是越来越深。
唐小兰和这方英那阵这能耐那也不错，年轻人那火气也盛点儿。唐小兰为了给未婚妻报仇，和这冯英连剑，把这桂花生杀了个大败，也是被这唐小兰使了个剑里夹脚啊，啪一脚把他也蹬落山崖，差点这命没扔了。多亏这阵吕四娘及时赶到了，这才把这桂花生给救下来了。实际上啊，这杨柳青没死，也是被这山洪卷走了之后，遇到高人把他给救了。结果呀，双方这劲儿是越拧越大，后来几经调停，这事儿总算是平息了。唐小兰、冯英以为这根本没事了呢，啥都完了，这篇就算接过去了。哪知道桂花生是一直耿耿于怀，发下誓去这辈子非要报当初的受辱之仇不可，这才离开了中原，远走西域，要寻求一套超乎天山派的剑法，非得把这天山剑法给比下去不可。后来遇到尼泊尔国的华玉公主，和这华玉公主成亲，生下的贵冰娥，这就是以往的经过。咱们呢，这里头只能简单的介绍介绍，您知道是这么回事儿，这也就得了。以前也提过，至于说详情和咱们这部书没啥太大关系，咱们呢也就不做介绍了。这些事儿唐经天上哪知道去？今儿个听这唐小兰这么一说，这才是如梦方醒啊！哦，怪不得呢。桂花生伯伯要远走异国他乡，要博采中西剑法之长，另创新招。冰川天女呢，也一而再再而三的要跟我比剑，盐打哪了咸，醋打哪了酸，原来根儿搁这呢。唐小兰也不由得长叹了一声，哎呀，是啊，想不到桂花生能如此的好胜，但是也不是坏事，穷他毕生的苦心孤诣。从此以后，咱们中华的剑派又增异彩，武学也是日新月异，这岂不是可喜可贺吗？这阵唐经天就问呐，说爹，你方才说的那个天下第一暗器高手，那个老唐家的唐金峰，是不是他排行第二位？人又称他为唐二先生。
哦，这你怎么知道的？
爹，你先说是还是不是？
不错，正是。
那我再问你，这唐二先生他有没有什么徒弟？或者说有人接他班，把他这身能耐传给谁呀？
这
唐小兰一听这话呀，当时这脸色微微一变。
静儿，你为什么要问这个呀？
是不是此番下山遇到什么奇人了？
对，
爹，有人托我把一样东西带回来交给您，说这东西本来是我们家的，
拿来我看。
唐经天赶紧从怀里头把这龙腮先生龙鳞角交给他的那块汉玉掏出来了，交给父亲唐小兰。唐小兰不看则可，一看机灵灵打了个冷战。过往种种所有的冒险经历不由得涌上了心头。
搁这看了老半天。
静儿，这是谁给你的？
是福康安帐下的一位木客，
此人姓龙，他叫龙灵角。
这
唐小来摇了摇头，
不对
不对呀，此人绝不会姓龙，藏有我这块汉玉之人，更不会是一位普通的幕僚，这名字是假的，他一定是个那隐姓埋名，也图要东山再起。
爹，你怎么知道的？
您说的太对了，这血神子他们也都找过他晦气，也说他搁那隐姓埋名，图谋不轨。但是血神子只不过就查到了他是唐金峰的徒弟，也不知道他姓甚名谁。爹，此人他究竟是谁呀？
要提起这个人来，可是大有来头。如果说为父所料不差的话，他就是想当初连更尧的儿子。
哦，他会是连更尧之子。
嗯，不错。
这连更尧可能您都听说过，看过电视剧《雍正大帝》，听过评书《佟麟传》，都知道有连更尧这个人。年羹尧也是一代的枭雄啊！想当初辅佐着这雍亲王胤禛当上这皇帝了，给这胤禛也立下了不朽的战功，平西北，定江南，平叛乱，都有这年羹尧的份儿，被后来的雍正帝封为威武大将军，兵权在握呀。后来一瞅他这权力太大了，权力大了以奴欺主，这雍正皇帝一点一点的把他这兵权就给剥夺了，连降十八级，最后啊成为一位守城门的门军，接着把他打入到死囚牢之中，交给有司衙门审理年羹尧的案子，前前后后共审出来100多条罪状来，最后啊把这年羹尧是五车分尸处以极刑。